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朋友们，大家好！你们中秋节过得好吗？今天是美西的朋友们的中秋节，在这里跟各位说声中秋节快乐。圣经有一句话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的生命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善良、纯全，然而靠着神，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神他用不同的方法在变化着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慢慢的，渐渐的。当我们回过头来，您就可以看到这个变化是显著的。神借着临到我们身上的经历，如同蝉的蜕壳，从一种状态进入另外一种状态。只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才能够带着我们改变。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加拿大迦南生命泉浸信会的高伟川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好，大家好，中秋快乐，非常的感恩我们一起的相聚，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特别的在中秋的时刻，我们一起来分享小人物大故事。主，我们特别的感恩，一位敬虔的母亲养育了儿女，今天特别的从以牧师的见证能够看见。这个家庭的信仰的传承是何等的重要，也看见今天也特别的，丽霞姐妹是这个一家人，这个兄妹两个要述说这个大故事，主我们特别的感恩，就是在今天特别的时刻，我们要见证主耶稣基督伟大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一个流泪谷，我们就进入到一个生命的泉源，也进入到一个蜕变。我们的生命是被主自己的生命来改变的。你为我们流了宝血，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救恩，造就了这一家人，也造就了许许多多你的儿女。主，我们就向你，今天特别的向你祈求，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特别的让这个兄妹两个来见证你自己特别的一个奇异的恩典，在他们的家中，在他们的身上，主他们经受了主你自己的磨练，他们的痛苦都变成了主的祝福。你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主，谢谢主，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你与他们同在，你恩高他们，主让他们所述说的造就更多的主的儿女，让更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从他们身上看见主的荣光。谢谢主带领我们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谢谢伟川牧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尹正光牧师。尹正光牧师是我的大哥，我们的父母亲尹妈妈、尹伯伯，1943年在昆明信的主，1949年退居台湾定居。妈妈尹江若云姐妹，她今年3月才安息主怀，享年108岁。尹妈妈爱主侍奉的心，给予我们兄弟姐妹以身作则的教导。那么，因为妈妈的盼望，哥哥走上了牧师这条路。 而我们的父亲呢，他要我的两位哥哥行事为人正大光明，所以大哥就取名正光，我的小哥就取名大明，合起来就是正大光明。正光牧师是台湾正道神学院的教牧博士，是美国正道神学院的道学硕士，北美华神。神学硕士，北美华神神学研究硕士，田纳西大学电脑硕士。他曾经在矽谷做了20多年的软体工程师。我的哥哥呢，是我们兄弟姐妹最会念书的一位。好，目前我的哥哥在北美真道神学院服侍。好，那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访谈。尹牧师好。
陛下好，线上的家人大家好。
好，非常高兴神给我们机会，让我能够访问您，我的哥哥啊，你一直是我很尊敬的哥哥。不过呢，他虽然是牧师，我还是要把他的底牌先露一下哈。我记得啊，在幼稚园的时候，我的爸爸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脾气，这是我看过爸爸发最大脾气的时候。而这个重大的事件，就是因为尹牧师，所以说是怎么回事吧？
好，我在小学，记得在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们同学有开一个，撞球场，就是打弹子的地方。那我们同学常常会去，有一天我也跟着同学一起去，然后就打了很久，觉得蛮有意思，就沉迷在中间，然后到了忘我的境界。那不知不觉太阳就下山，然后就晚上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饿，就继续再打。后来时间晚的时候，我就发觉，哎，回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想说，回去一定会，父亲会，如果不打我的话，也会骂我嘛。我就想说，就躲起来，我就躲在我们家前院的树丛里面。当时我也不敢出来，然后天又黑又怕，结果我就想说，哎，祷告神哈，看看有没有人来救我。那个时候肚子又饿又害怕，又担心蚊子又多，所以我就祷告。后来不久，真的我的堂哥就出现在我面前。我堂哥不是每天到我们家，偶尔来吃饭，所以那天他就成了救我的天使，那他就劝我说：“你回去吧，我带你回去，不会有太多事。”所以我就跟着他回去。那回去的时候，我看到父亲非常的生气，然后我的母亲就在旁边求情，就说：“小孩子不懂事，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让他能够知错能改。”以后不要去打弹子，所以我妈妈就问我：“你以后还要不要打弹子？”我说：“不要。”“要不要用功读书？”我说：“要。”所以我就逃过了这个被爸爸责打的这个刑罚。那个以后我就努力的用功，结果我就考上初中的第一个志愿，省立冈山中学。
你没回来的时候啊，那我们这个弟弟妹妹们就看着爸爸在那里发脾气啊。不过我觉得我们很感谢神，有一位智慧的妈妈替你求情，而且呢，我觉得是神的眷顾啊。当时，天黑你惧怕不敢回家，但是神就差派了我们的堂哥找到那里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的当中，就像你说。这么小年纪，然后祷告，然后神就会在各种事情上让我们看到他丰盛的恩典。好，那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你后来真的读书很强很强，这个可能真的是这叫什么知错能改哈、啊。好，那我知道这个初高中的时候你都在外面读书啊，我们只能在寒暑假的时候才看到你。哎， 我就想问一下，那段时间你的属灵的生命如何呢？有没有什么事情影响到您？
对，那个我是从小妈妈带我们去教会，然后我在国小6年级的时候就想说要受洗，但是当时的长老啊执事说我还不到12岁，所以我就在初中的1年级的时候就决志信主。当然那个时候也是懵懵懂懂哈，受洗以后就非常的热心，喜欢跟同学传福音，然后在青少年团契，的诗班做诗班的班长，然后还我记得还在儿童主日学教导儿童，所以我从小就喜欢做教导的工作。那刚刚丽霞说我打弹子的事情，真的是我们古人讲的，人非孰能无过哈？每个人都会犯错，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所以从那个学习以后，我觉得就是要不但要听神的话，也要听父母的话，也要顺服父母啊，不要让父母生气。所以刚刚丽霞讲，我一直以来都是算是小学霸吧，然后初中、高中都很顺利，对，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因为就像鸟笼的鸟飞出去了，那就是好像很自由，所以就参加很多活动。那我本身也喜欢运动，篮球、排球，甚至橄榄球都打啊。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运动对现在的身体也是蛮有帮助的哈。上个礼拜我检查骨质疏松，骨质感谢主。都没有骨质疏松哈，对，那所以当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有去教会，也有去团契，但是就是好像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那功课也是能够低分闪过就可以了。
是，我知道这个在你啊，后来毕业以后做事，那么我认识的一个就是你的同学，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这个影响到你很多。其实不仅对你的影响，对我们这些跟他相处过的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还蛮想知道这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丽霞提到我这个大学同学，那其实他的妹妹也跟丽霞是小学同学哈，所以我跟我的同学张德宇啊，我们从小穿开裆裤长大，然后从幼稚园、小学、初中都是同学。那高中的时候，他因为我们冈山中学，大部分都去台南一中、高雄中学。然后他是唯一一个考上台北建国中学哈，那我考上是南部的建国中学啊，台南一中，所以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暂时的分开，但是我们偶尔回冈山的时候，我们还在同一个教会青少年团契啊。那大学的时候，我跟他也刚好又进了同一所大学，而且是同一个系啊，土木工程系。那我们是。我是甲班，他是乙班，小学的时候我是中班，他是校班，所以都没有同班。但是我们，一方面是我们都是基督徒，在同一个教会，然后住同一个眷村，所以我跟他的感情特别好。那我记得我们大学除了大一的时候是住学校宿舍，大二到大四，我跟另外两位我们的同学哈，也是冈山的。我们4个人就住一个同租个房子，在一个同一个屋檐下面，所以朝夕相处，大家就是无话不谈，然后想到自己又是跟他是属灵的同伴，那又是同行，以后预备军官，服役完以后可以一起打拼，在事业上面，在教会的服侍、传福音等等啊。但是我们一关有2期啊。所以他选择第一期毕业，那我是选择第二期，差3个月。那我的想法是，第一期出来找事，大家都竞争很厉害， 第二期可能比较容易。当时我有跟他劝他说，你要不要也是第二期毕业哈？他就说，因为我们家里面八个小孩，我又是长子，我要减轻父母的负担，所以呢，他就比我早3个月退伍，然后很顺利的找到一个银建厂的工作。当时我们台湾十大建设，所以他是在高速公路的某一段做监工的工作。有一次台湾的台风来了，然后他就第二天早上他就去工地巡视，然后看见地上有电线。那因为那天前一天晚上有下雨，所以有积水，那他就不小心就把电线要收拾起来，结果就触电啊，当场就被电死。所以我就想，我们可能不久之前才见面、才聊天、在同学会，那他一下就被组接去了，所以我当时就感觉很大的失落感，而且很震惊，很为他感到惋惜、悲痛。但是我又想到，我们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神掌管我们的一切，神有他的命定，然后世上的事啊都会过去，唯有神的话是坚立的、长存的。我想神有他的计划，在他24、25岁的时候把他接去哈，那也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我除了为他祷告、为他家人祷告，我每年回去看我爸爸的时候，在那个基督教墓园。燕巢基督教墓园的时候，他也葬在那边。我每次都会去帮他，打扫一下，换个花之类的。
其实德宇哥非常的优秀啊，他也非常的懂事，然后，愿意承担家里的一个生计，但是一下子啊就不见了。那时候我们，比你们小的那一辈，我们都觉得好不可思议。但是我相信，因为他的去世，很多的人看到了就有所改变啊。我觉得。你们那个同学一定会很多的思考，思考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哈。我呢就想跟我的哥哥聊一下啊，因为在我们的家族当中，我们的兄弟姐妹呢，母亲对我们的一生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我相信你对你的影响跟对我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那我今天就想听一听看。对你最大的影响，妈妈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哎呀，真的是好让你感动，而且觉得说神真的是很疼爱他。
我记得我要出国练就电脑的时候，那我的弟弟大明就开我在台湾买的那部车，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3月16号，刚好是妈妈的生日，所以妈妈跟爸爸就送我去机，弟弟开车送我去机场，对，然后妈妈在我的行李中间就放了很多东西，其中有妈妈织的毛衣、帽子、围巾、手套、背心、外套、袜子。那其实像袜子我都舍不得穿，因为很容易磨破啊。对，那我就看到母亲对儿子的爱心啊，就想起这个孟郊的诗嘛，对吧？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对，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在我留学的这个计划当中，给我很多的鼓励。因为我父亲是军人，当时蛮辛苦的，要出来留学会有一大笔费用。然后妈妈就向爸爸说，就让儿子去，他已经做事几年，积了一些钱啊。那感谢主，我在美国一到学校就有奖学金，所以其实我念书没有花钱，然后还有剩钱啊，所以我在第一年的12月我就 买机票回台湾看我爸爸跟我妈妈。另外就是我妈妈她很，因为我是长子，她很希望我把我奉献给神。其实奉献的时候就是，可能她只想说在教会做长子、做领袖哈、啊、就可以了，没有想到我就是，圣灵感动，神带领我，呼召我去神学院装备啊，做传道人。那这个等一下我还会详细再讲一些。
啊，刚刚大家看到这张照片啊，就是哥哥在83年出国，然后83年回来回台湾，然后跟他的跟前妻哈，我的前大嫂，在我们家里有一个聚集，就是为我爸爸过生日。那谈一谈吧，谈谈这个您刚刚讲到，张德宇生命的消失，那么你的前妻，我的大嫂呢？也是在一夜之间突然，非常突然的也去世了。那我们可以聊下这一段吗？
我的前妻，她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6月份啊，她去云南丽江，带了我的儿子去丽江做旅游，去了云南丽江，然后就是登上那个玉龙雪山，就是蛮高的哈、啊。所以她在回程的时候应该得了高山症啊。那因为她当天那个时候没有直航，所以她就是在香港转机。然后他回到台湾，那他那个时候大概12点多到1点中间还给我打电话，当时他也没有说特别的不舒服，只是说坐飞机很累，然后吃的也不是很好，所以他就跟我聊了大概半个小时。那第二天的时候，因为他母亲9点半要去看医生，结果他母亲发现他9点钟还没起床。所以就去敲他的门，结果推开门一看，他就已经睡在床上，过世了哈。那后来诊断就是心肌梗塞。那当时我的儿子才小学毕业，11岁，所以他睡到别旁边。他小孩子有时候早上起来就是打电脑啊，看卡通啊，他也没有留意妈妈。他是感觉妈妈的身体有点冰冰的，对，所以我的前妻就是在这个睡梦中间就被主接去，所以当晚我就很快的就买飞机票就回台湾，当时的心情就非常的沉重，丧失亲人啊，所以我回去就马上处理他的后事，那我想这也是。神在我的一生中间的所命定的事情吧，那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就是像，提摩太不是在那个帖撒罗尼迦书那边讲到的基督徒如果被主接去，只是暂时睡了，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那些睡的人一同被提到天上。与主一同作王，享受神的国度的荣耀。
其实大嫂的去世，我觉得对我也有非常大的一个感触哈，就觉得怎么哇，突然就不见了啊！对于传恩，你的儿子来说，也就是我的侄子来说，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对于孩子，因为他还是小学生，那在这方面，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的除了要身兼母职之外，你如何的帮助他，陪伴他？
对，这个我先讲这个妈妈求孙子的事情哈，因为我结婚比较晚，然后结婚3年多都没有小孩，所以我的母亲就像旧约撒母耳的母亲哈娜一样，向主求一个孙子，所以她每天早晚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当然，我母亲。从早就早上晚上的祷告还有很多祈求的事情，但是这一件事在当时，在他心中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那就感谢主的恩典，神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那一年，1990年4月的时候，丽霞生了一个儿子，泽阳。那在9月，我的小妹妹丽雯生了一个儿子，林少谦。那我儿子呢，是在12月生的，所以他们三个人的，都是同年，然后是同样属马的。我妈妈也是属马的，所以我妈妈非常的高兴。但是他们差了6轮哈。为什么我妈妈求孙子心切呢？是因为刚刚我讲到我父亲那个时候车祸啊，1985年，我那一年刚好要毕业哈。那平常我跟爸爸妈妈都是用家书写信，一两个月写信。那个时候没有电邮，有电话，但是越洋电话1分钟要5块钱，所以我们就为了省钱，我们都是用写信的。那到了5月，我本来说要请爸爸妈妈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结果等了2个月，还没有他们的家信，所以我就打电话回去问。那妈妈就说：“爸爸5月份车祸，然后现在已经清醒回家了，刚回家，所以叫我不要担心啊。”那所以，我感觉非常的亏欠我的父亲，因为他这么重的车祸，脑部开刀，然后我没有回去好好的照顾他。当然，我要感谢妈妈，我的妈妈。照顾他，还有我弟弟，还有丽霞，还有我小妹妹啊。对，那虽然这是一个遗憾，但是我想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哈。所以我就在我儿子出生之后，就带我的儿子回去，让我爸爸看到他的曾孙啊。对，所以而且不止一次，2次哈，带他回去看看爷爷奶奶。刚刚讲到就是，我前妻过世以后，主又给了我一个，我们讲的主次良缘吧。这个姐妹呢是我弟弟介绍的。为什么我弟弟会介绍给我？一方面是我几十年前介绍他的太太给他，所以英文叫 do me favor back，就是他回报我。那他为什么要回报我？我想他的想法可能就是体贴我肉体的软弱，上痛丧偶之痛，然后怕我孤单，然后我的儿子，船也没有人照顾哈。讲到照顾船，刚刚丽霞也有问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照顾他，因为我前妻还没去世之前都是他照顾的，看他的功课，他的衣食住行。送他上下学，去学钢琴、游泳，等等哈。那我前妻过世以后，我就是父兼母职5年。第一天我儿子去初中的时候，他回来我就说：“你的功课要不要 Daddy 看一看？”他说：“不用。”我说：“为什么？”他说：“老师说的，尽量不要巴着父母。”我想他讲的巴着就是功课要自己做。然后，除非有特别问题才问父母，所以他说不要巴着父母，不要打扰父母。那我想他的想法就在美国，这个美国人就是要独立了哈。所以我就对小孩子的教养，我觉得蛮困难的，因为我没有真正带过他哈，都是他母亲的照顾。那然后我也不了解他那个时候要进入青少年的心态，所以我就祷告神。求神能够帮助我，能够做好母亲的职责，特别是在属灵方面带他去教会，亲近神等等。那我就想，最重要的是，儿女都是神的产业，我们父母是做代管的角色，所以我们的儿女都交托给神，让神来管教他们。当然，我们父母也是要尽到我们父母的责任。所以感谢主，他就很顺利，从高中毕业，然后到大学都很顺利，然后 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学校打工，在大学也在做 part time，然后毕业就在学区做 full time 哈，所以他没有什么求职的路，就是很平顺，现在就是在学区的工作哈，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带领儿子，没有学坏，然后在教会有服侍，喜欢传福音，对，在教会做翻译，中翻英，英翻中的工作哈。还有做一些，因为他也学计算机的，所以做一些，视频的后置啊，影音的后置等等啊，感谢主。
好，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刚刚讲到三个孩子，全部都是属马的三个孩子啊。其实爸爸在快要去，就是说，医生已经感觉跟我们说他可能没有多少的岁月的时候，但是因为父亲没有孙哈，那有内孙，但是没有孙，所以呢，妈妈就拼命的祷告，就希望在爸爸去世之前，能够有一个孙子哈，让他能够看到，所以这么样的祈求，所以在同一年呢，我的嫂嫂，我跟我妹妹，我们同一年都生了这三个可爱的宝宝哈，所以他们坐在一起，大家都觉得这张照片真的是很可爱啊，现在他们都长大成熟，但是都有不同的历练，那特别是传恩啊，因为失去了母亲的孩子，真的都需要倾听，需要陪伴，需要鼓励哈。所以感谢神让这个孩子在这个基督教的家庭，还有在教会里面长大，成为一个没有走歪路的一个孩子啊。我们都已经非常的感谢哈。
对，这个我刚刚讲到这个主次良缘还没讲完哈，刚刚是上半部，下半部就是神在5年以后又给了我一个姐妹啊，她叫李秀芝啊，那个丽霞可以问她看看秀芝在不在线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小时候就我在小学5年级看到我那同学是那个基督徒，然后每次礼拜天去做礼拜，回来都会分一些，那时候是一些奶粉、饼干，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很羡慕，就想说好，那他就邀我去教会，结果我那个姐姐就约好要去搭车去教会，我姐姐就告诉我妈妈说：“哦，那个老师要跟人家去信那个基督教。”然后我妈妈就跑到车站把我拉回去，打了一顿，说：“爸爸妈妈还在，不能信，你不能去信那个基督教。信了以后，如果爸爸妈妈走了，你不能拿香拜拜。”后来很奇妙的，就是在我爸爸妈妈40年后，我那时候是四十，大概是40年后，刚好我妈妈过世，我隔壁有一个姐妹也是基督徒，她就带我到教会去，先带我去查经。那去查经，每次就很哭到稀里哗啦。他就说：“那你就是神有感动你，你要不要信主？”那时候我还没有说要信主，就刚好就是认识了我先生，然后在来到美国的时候，在2007年的时候在教会受洗的。就经过，被妈妈拉回去打到性子，刚好是40年后，
非
就
常
这样，
谢谢你，非常奇妙哈。
非常奇妙，
因为秀智嫂的关系，其实哥哥一直都在北加州工作。那因为秀智嫂跟哥哥说，妈妈在南加州，所以呢，你应该从北加州搬到南加州过来跟妈妈在一起，然后可以就地的照顾妈妈。所以非常感谢秀智嫂，你的建议让我们能够彼此可以做邻居啊，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好，谢谢你。
对，我也很幸福。那时候来到美国的时候，每次妈妈跟我住在一起，每次就是会去聚会啊，然后兄弟姐妹常常会聚在一起。 非常快乐。
那你信主以后有什么改变吗？你觉得？
信主就会更爱人，就常常去教会啊，需要帮忙的，或者像那时候在阿肯色牧会的时候，要常常去探访那些软弱的人啊，生病的人，对，就变得比较有爱心。
谢谢你陪伴妈妈哈，这么多，
不
是
会
我的
啊，也
乐
谢
福
谢
朋
你
友。
们，谢谢主耶稣，让我们成为一家人。
感谢主，谢谢。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刚，秀芝提到他的隔壁啊，很巧，他隔壁也姓尹，然后他的弟弟啊，就也在北加州，跟我在同一个公司啊，我去他们公司做顾问啊，跟他认识啊，就非常巧。那另外就是，刚刚讲到，妈妈求孙子哈，跟我前妻结婚的时候，我有向神求四个小孩，我儿子是传字辈，所以他是传恩，那恩惠平安，所以我本来说下面就是传惠、传平、传安，但是神只给我一个，我当时不明白，那后来跟秀芝认识，就知道她有三个女儿，而且现在有七个孙子哈，所以，神给我们的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记得我在阿肯色牧会的时候，因为刚刚秀芝提到阿肯色，那在中西部基督工人中心一个牧师，他就来我们教会，然后就问我，哎，尹牧师，你做人成功了吗？哎，我说我们传道人做人都蛮成功的。不跟人家吵架，然后爱弟兄姐妹，爱神。他说不是，我说，他说你有没有孙子？对，当时我还愣了一下，后来我说我有啊，我说我现在有七个孙子啊，结果比他还多，所以他也蛮羡慕的。对，那我想神有供应的神，也是为我们预备的神，所以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啊。对，所以我弟弟就是当时，介绍，也就是表达他对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哈，因为我记得他小时候跟我睡觉，他睡里面，我们是双人床，但是他都不睡上面，他就挤着跟我睡下面，然后他睡到里面，然后他就摸我的右边的耳朵啊，所以我右边耳朵比左边要大，然后这也是一个小时候兄弟友爱的一种记号吧。
感谢主啊，神为你预备的就是这么样的丰丰富富啊！你求四个孩子，你现在就是有了四个孩子啊，跟秀芝在一起有四个孩子哈、啊。其实我还要讲一件事情，你可能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我就记得我大学有一年放暑假，你记得这件事吗？你从台北开车。
我的新车在水中抛锚。
你开车让我们就回家，回到高雄，因为下大雨，天又黑，结果车子呢就陷在一个泥沼里面啊，然后就一直都出不来，就是没办法，就是你怎么开都没办法出这个泥沼哈、啊，所以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就在那里一直祷告，我说神啊怎么办？我们回不了家怎么办？就刚好就是真的是感谢神，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预备天使啊，刚好就一个骑摩托车的路人啊，两个彪形大汉就从后面用力的推啊，用力的推，然后你就在前面发抖，然后才把那车子开出了泥沼哈、啊。其实很不可思议，因为我们走在的是一个乡下的路上，不可能有，就是很少很少有摩托车会经过，所以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因为陷在泥潭里面，你就说糟糕了，怎么办？丽霞，怎么办？但是神真的是很奇妙，差派天使天君来搭救我们。我就常常记得这一段故事，让我感觉到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祷告，神都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也许用其他的方式，但是那个你只要祷告。神的方法都会让你觉得很受益无穷，哈，
对，那个你讲的这一段，我又想起来，因为我买这部车以后，我就要出国的时候，我就给我弟弟大明开， 那刚好这部车也派上用场。我爸爸出车祸的时候在那边，然后他在官校，然后在官校的路旁边那条转弯的路那边刚好有个求生班就看爸爸是谁，然后知道他姓尹，然后就想到这个我弟弟在官校做事，然后马上打电话给他，所以我弟弟马上就开我的车啊，然后把爸爸送到医院去啊。那这也是，怎么讲，万事都互相效力吧，叫爱神的得益处哈。
我想跟线上的观众朋友还要讲一点啊，尹牧师刚刚出来做事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上大学，所以我的生活费都是我哥哥帮我付的哈。你不记得了，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我永远记得那样的一个温暖啊，让我就是在离乡背井到北部去念书的时候，仍然有能够有一些零花钱可以花，所以在。
其实买车你也有功劳了，因为我去参加你毕业典礼，我跟妈妈去，然后坐公车又落班，等了好久。我说啊，你们那个学校在鸟不拉屎的地方，这么不方便啊。那我说我以后有钱要买车，所以我就存钱就买了车。对，
神赏赐的，真的，
没错。
好，那尹牧师，我知道你的人生的后半场呢，你说要为神所用啊，那你也装备了，就是说在神学院读了很多很多的书，装备，那读了三个硕士，一个博士，
四个硕士。
四个硕士哦，加上你的这个电脑硕士，你觉得？不累吗？念这么多书。
对，我当初，神呼召我出来的时候，我是觉得我已经是，不是年轻人了，50出头。然后我有体力念吗？我有记忆力念吗？那我存了很大的问号，所以我就去北美华神还有圣道，就是那个时候的台福神学院，去修了一些课哈。那感谢主，神让我有这个记忆力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初中、高中最讨厌历史，我不喜欢背年代、人物、事件。但是当我读到以色列历史，我对旧约历史中间的一些人物、事件啊，还有时间。年代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然我现在时常教课，我都会问学生重大的事件、人物、年代等等哈。那我就想说，哎，神给我体力、智力、记忆力啊，是可以去念神学的。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我小学就是初中就信主，然后大发热心，然后到高中、大学啊。就离开神，不冷不热。那神借的一件件事情管教我。那现在我人生的下半场，我到底要为神做什么？啊，就像甘乃迪总统在西点军校对那些毕业生说：“你们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什么，而是你要问你对国家做些什么。”啊，所以我就想说，我们不要向神求，我们要付出，要为神做一些事情，我真的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漂流40年，那也是像约翰福音那边讲的浪子啊，浪子应该要回头了，所以我就经过了尝试了5、6门课，那我就决定去读硕士啊，所以刚开始读说出来做个宣教士啊，但是。华神宣教课开的不多，所以我想快快毕业，所以我就转成道硕哈，所以我在3年里面就完成 MA 还有 MDiv 的学位哈。牧会的时候，第二年 UC Irvine 的一个我当初以为他是电机系的教授，他是土木系的，跟我一样啊，也是台湾来的，他就问我原文的问题，他说为什么？约拿书的鱼一下是阴性，一下是阳性啊，所以我当时学了一门希伯来文，然后就问我老师，然后给他几个答案哈。对，那我想说还是要继续装备，所以我就去当时我们华神没有神学硕士，我就去美国正道念，念完3年毕业，然后我就回 北美华生做这个 IT 方面还有教课的侍奉也是3年多哈，对，然后在中间我又开始修这个教牧博士的课所以秀芝师母，我师母就说你修神学到底要修几年了？那我说我就想起一条国语的老歌叫《走3年又3年》我想如果听众观众有知道这首歌的哈。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所以左三年，右三年，然后再3年，9年，我如果再要练的话，我就说最后3年这样子，对，所以秀芝她非常支持我照顾家庭，然后让我没有后顾之忧，为我准备饭食等等食衣住行对，那另外就是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问妈妈。赞不赞成？他非常的鼓励，因为他就想把长子献给神，出熟的果子献给神，所以他不但用话语鼓励我，他也实际的用他的存款储蓄支持我。当然，我在神院大部分都是有奖学金，有助学金我在读前2个硕士的时候，我在教会实习，然后教会。每年都有这个学费，还有每个月都有这个实习传道的费用对，所以让我顺利的毕业。那到神硕就在学校做 IT 的事情，所以一路上来都是没有花什么钱但是妈妈就她特别有问我一个，我记得很深刻，她说：“你的书架那么多，都摆满了，又摆到楼下，这么多书你读得完吗？”妈妈可能当时不知道我们。做备课或者教课或者研究的时候，不是一本书从头读到尾，而是跟我研究有关的、跟我教学有关的，从中间去把它找出来而已对，当然我有很多书都是新的放在书架上做摆设，也是有的。对，所以我的人生下半场就是经过了这个神学的装备，感谢主让我一路很顺利的装备，然后我的专心侍奉。我不是世间教会，然后做了牧者的，最后就是要专精侍奉，就像孙牧师一样，他现在也是做神学教育那我的专精侍奉也是神学教育，所以我是帮助台湾、大陆还有美国的一些小的神学院做 IT 方面的图书馆自动化、教学平台、学校管理系统。还有 IT 的一些事情，然后教课，对，说实在，我今天下午3点开始教课我说我晚上6点半要上线，然后我等到下线又要这个10点钟教到12点半对，所以抱歉我的声音有点哑不过感谢神，侍奉都蛮甘甜的有神给我们的祝福。
好，最后一个问题，你也牧过会，你也现在在教书在这两者之间，你会比较喜欢哪一项？
其实我们刚如果说神学装备毕业，我们是满怀的热忱要去牧会的，对。但是在牧会当中会受到很多的挑战。我刚提到的这个北美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高学历不是博士、博士后、医生、老板，所以他们问的问题都很尖锐。那当然还有就是在美国牧会有个困难，就是一个堂会。就是有粤语堂、国语堂、英文堂，甚至还有什么，越南语的这个西班牙语的等等，所以很多堂会之间彼此的配搭，这个合一是蛮挑战的当然，我牧的会2间，浸信会都不是很大就是中型教会，然后台夫教会是小型教会，那我在外州阿肯色，Little Rock Arkansas 也是。小教会，对，我才有时间，写我的论文。那所以我觉得，当然我现在回想起来，神给我的恩赐在神学教育做教导。所以你现在问我问题，我是说教导是比较单纯一点，因为我， 大学学土木是土土木木，研究所学计算机、电脑、笨头笨脑，那又学神学，你想你觉得神学要讲什么呢？
你要求神给你智慧 好，那给线上的观众一些鼓励的话吧。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从小生长在基督化的家庭，也特别感谢我们有个敬虔的母亲，然后有一个慈祥的父亲。那其实我在记忆中间，爸爸好像没有打过我。其实我们小学都是被老师打啊，对，那打弹子那一次，我想父亲会打我的，对，但是还是没有打。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路走来，我的灵命有高高低低，但是我们的神是慈祥、慈爱、信实、公义的神，他给我们不是天色常蓝、花香漫漫。我们在人生的路程上都有高高低低，我们的灵命也有高峰低谷，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路走来都是要依靠神，就是仰望神。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啊。那最后我就想说，我父母亲给我们的家训就像中国的对联一样，上联是家和万事兴，下联是子孝双亲乐。那横幅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所以我想劝勉线上的家人，就是要像约书亚一样，向我们的神有承诺，回应他的救恩，就是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就快快的，去教会或者去布道会听福音，能够接受神的恩典，接受这个大好的信息，能够受洗，加入教会，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大家在神的家中成为一家人。
好，今天非常谢谢尹牧师上小人物大故事哈。今天有家人在微信上，他这么写着说：“蜕变的灵魂最美丽。”好，的确，尹忠刚牧师的蜕变让他把他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服侍呢是他生活的全部，他也愿意用余下的时光为主所用。我们非常谢谢您做客小人物大故事。那我们请斯雅格牧师为我们做个总结和祷告。
感谢赞美主，李牧师，我听到你的故事在其中再一次把这几十年来神的恩典真是数说不尽也看见了神放在你心里面装备这些下一辈的领袖也就是在神学教育上所付出的为此献上感谢。这也是我牧养教会30多年以后要集中力量来服侍一些愿意追求的下一代的领袖我特别是真是感受到在任何环境你所经历的都留下了神恩典的自由，神就是让我们这暂时的生活寄居的带进永恒的极大的喜乐，特别是最后的几句话让我非常的受感动，因为神把这些孩子借着你们几代，特别是你妈妈跟这个你的父亲怎么样的教导你们怎么样的带领你们好让你们都愿意做一个服侍别人的人。我们基督教就是一个关系就是父神差遣他的儿子来侍奉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因着被爱、被接纳、被造就，我们也能够侍奉其他的人，所以这一个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真是神他愿意在往后的岁月中更大的更多的更深入的 能够把他的福音传到啊我们骨肉至亲啊，还有一些没有听见福音的人的心中。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哈，在今天你的仆人哈，正光牧师哈，他说经历的主你是能够扶持他，在给他各样的恩典装备哦，主啊，让他在服侍中不疲乏不困倦继续不断的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更多的造就了下一代的传道人。主啊，在神学的教育中，主啊，我们看见了我们对你的认识是永远不够的。好，主啊，我们的终身的学习，好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有效的、有焦点的把主你自己介绍给这个世代的人。谢谢恩主，继续。使用我们在小人物大故事的每一位的嘉宾所带给我们这样丰盛的生命，一种转移的眼光从我们今世看到永恒从我们的片面看到主你自己的全面。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司牧师，也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那么，先让我来预告一下下期小人物大故事。美西时间10月13号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10月14号中午10点，邀请张俊弟兄做客小人物大故事。张俊弟兄是一位武术二级运动员，也是一位金牌的替身演员。2014年。他因为一个高难度的演艺动作，不小心从高空摔了下来，造成了他终身的瘫痪。但是这些年的瘫痪当中呢，他竟然能用嘴叼着笔创作诗歌了。如今他呢，更积极地向人传福音。欢迎您来听他的故事，在神的蓝图中有份。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预告，就是每个月的第二周，小人物大故事有健康讲座的栏目。美西时间10月14号星期二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10月15号星期三早上10点，为健康把关，听医生怎么说。这一期呢，我们邀请了陈小芬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高血压的预防和控制。如果有朋友要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邀请您加入群组。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您可以加入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都会在 YouTube 油管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您可以观赏得到。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当您看完以后呢，请您点个赞，而且来订阅一下。那么，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您可以竖打网址或者拍下网址然后呢就可以打开。我们所有嘉宾的故事都在这个网页上，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好了，您可以收听。有音频，我们也有视频，都可以看得到啊。欢迎大家来欣赏，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来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